我们一起祷告。主，每次我们要想要更多的认识你，借着各样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求你施恩向我们显明，求上帝的智慧渐渐成为我们的智慧，求上帝的眼光打开我们的眼光，看见上帝你在看的。谢谢主，保守我们，也保守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保守那些还在路上的，求主一样的施恩，一样的怜悯。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是第二次了，对不对？第二次就把它读完了啊。严格讲，这本书是巴克牧师推荐清教徒跟清教徒的著作，对不对？对吧？啊，所以他事实上是一个推荐人。好，他整个推荐的这本书的方式是集中在介绍人还是思想？人还是思想？所以啊，在过去这20年啊，你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讲道，讲道的有三种，一般来讲有三种讲法啊，一个就是讲经文，对不对？这个比较像现在的信友堂。一个是讲专题，有没有？以主题式的，有没有？还有一种是讲人物，有没有？啊，以前沈牧师告诉我，他最喜欢讲人物啊，这个我没有意见。可是讲人物是比经文简单还是比经文难？过去20年，事实上啊，对圣经的研究有开始去探索一个新的领域啊，就是圣经的人物。我告诉你，圣经人物不是十诫啊，也不是 passion 啊，不是那种电影里面的那种啊，还有摩西，有没有？还有什么这些？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真正的人物的啊，对圣经人物的那个更深的认识啊。我举个例子啊，你们有没有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第40章，创世纪40章还是来到约瑟。你记得约瑟被抓到监里有吗？结果来了两个人也关进来了，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是不是？好，你看啊，这一段圣经啊，整个40章，你怎么读你都会发现解梦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吗？因为这两个人进来了，约瑟那个时候被派在监狱里面做一个服侍的人，这是一个见证，没有错。可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第8节，就是他邀请那两个人同坐牢的人把他们的梦告诉他，他跟他们做一个解释。在这个之前他有没有解过梦？解梦哦，不是做梦哦，没有。37章他有做梦，你会做梦不等于你会解梦哦，对吧？你们就来看一个读人物啊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看经文啊，第4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的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 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梦有两种，上帝给我们做梦，有一种是他预备好了解释，有一种梦就是纯做梦。所以你也不要啊，也不要这个觉得有时候做了梦很，你很想把它记下来，结果就忘了，或者做了梦你记下来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也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反正过了过了就忘了，或者也就不再是重要的，没关系啊。所以梦啊，有的是有解释，有的是没有解释，但是这两个梦是有解释的梦，但谁来解释呢？啊，这就是接着你看啊，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会看相，对吧？其实不是看相，约瑟，哎，你在坐牢，你告诉我，你如果你坐牢，你每天想做什么？出去，对，就像我们以前的总统一样，他就想出去。你告诉我，你在坐牢的时候，你最关心谁？当然是自己啊。但是你看啊，他在关心什么？别人。他说：“你们都有愁闷的样子，便问法老的两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注意啊，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你们读出什么？”他每天看，你告诉我，一个教会的牧师要不要看人？怎么看？天天看，看什么？看他这个人的生命、心情各方面的变化，重不重要？有的时候你不关心、不注意，等到事情真的炸了，你再来看，没活了。你告诉我，你坐牢你要看什么？我想你不会天天想要关心别人的心情的变化，因为说实在，这里面心情最不好应该是谁？应该是 Joseph。 这就是读人物啊、哦，人物就是不是要你学一个榜样，我就觉得我们太夸张了，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拉出一个榜样，你看他神与他同在，你看他不亲近美色，这个没有约瑟也可以讲，懂吗？那你把它放在约瑟身上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经文不是，应该不是要你注意这些事情。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自己都觉得很不属灵的光景里面，或者是很煎熬的光景里面，我们一样可以关心人，对吧？四十章啊，开头在监狱里面，结果还在监狱里面。你告诉我，做了这件事情，关心别人，解释了梦，服侍了这两个人，有改善你的结果吗？没有。哦，所以我就觉得你慢慢你就会发现人物的这种揣测啊，是变成一个非常很好的一种认识神的方式，或者是说神怎么认识人的方式，借着人物的刻画啊。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巴克牧师试着在刻画他所认识这些过去清教徒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对吗？那巴克牧师怎么样刻画，他是从他们很多的著作里面去阅读，然后慢慢抓出一些对这些人物的啊所谓的认识啊。我告诉你，他介绍的这些人物，他有一个人，他叫 Thomas Boston， 有没有？他讲了三章，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只有他讲了三章，哎，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 很特别嘛，可是我们读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啊。那哪天你有兴趣，我可以把他所有的 Boston 他的写的东西统统给你看。哇，他们真的是跟我们是长得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呢、啊，我们阅读的时候，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要学会什么刻画人物。你告诉我，认识人对你的牧养重不重要？多重要啊！你认识错了，你的牧养就会错。你同不同意？你看脸色都看不清楚，你的牧养不可能到位。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同样的道理，约瑟怎么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呢？所以这个中间就产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啊。第八节，没有人能够解释。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我在想啊，如果很多人啊像约瑟一样坐在监牢里面啊，一直出不去啊，又很万谈啊，你知道约瑟为什么会被抓进来？他是因为做对还是做错？啊，刚好颠倒。他因为做对了，所以进来了。进来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换成我的话，我就在想，为什么上帝这样公平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常常心怀比较多，应该是抱怨。怎么还会有一个人说，哎，没有关系，你们都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一定有解释，因为上帝说会有解释，但是解释一定要在哪里？上帝那里。你有没有发现，约瑟对上帝的关系其实在监狱里面仍然是维持在一个超过你想象的关系，就是他还是愿意把人带到哪里？把这两个人带到哪里？上帝那里。这个非常非常是非常不容易啊。好，我就先讲到这，我只是告诉你人物的刻画啊。那当然，一个是对圣经人物的刻画，一个是对认识主的人的一种刻画啊。我是说以后你们读圣经或者是说服事的时候要看重人啊，看重人。我年轻的时候不吃这一套，因为我觉得这什么好的，做人嘛就是那样嘛，对不对？啊，干嘛为了人在那边搞来搞去呢？是不是这样？就是他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我也不能勉强啊，对不对？我也不必要去讨好他，我跟他也没什么利害关系，对不对？我也不欠他的，我也不需要他欠我嘛，反正我们就好好来好好去嘛，是不是？单纯一点嘛，你是不是这样想？你大概是这样想啊，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想。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啊，这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多一点，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啊，这个都你们很熟悉的圣经啊，但是我先从十四节开始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我把它标示出来哦。你所学的，然后呢，所确信的，信跟着什么来？学，学重不重要？学有多重要？学认识神的话，学认识圣经，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你信到什么样的地步。有的人的信心要晃啊晃的，他的学啊十之八九也是什么晃啊晃的。下面啊他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注意啊，知道也可以翻译成明白。好，学其实关键就是要学明白，我们现在讲要学懂，对吗？懂有两个层面，明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知道圣经，下面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它的原文是知道你是认识圣经，从小开始。换句话说，我们认识明白有一个内容，有一个对象，这个内容就是神的话，这个很清楚。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其实有一个跟这个有很密切关系，会影响你对圣经认识的对跟错、好与坏的事。你要明白你学的，你跟他学的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告诉我这个重不重要？换句话说，你要认识我保罗啦，你要认识圣经，你也要认识什么？保罗。你告诉我哪一个重要？啊，我告诉你，知识分子都是觉得这个重要。客观，这个都很主观，有没有？但是如果你学问做得好一点，深入一点，你都会发现这个最重要。师父决定了你学成什么样子，而不是你学什么样子才知道师父是什么样子，这不一样哦，不一样。好，那么知道跟谁学的，所以这段圣经其实非常有趣啊。你从第十节开始，其实保罗在 present 他自己，他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什么教训，然后呢，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你告诉我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描绘的是谁，还是描绘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有没有不同？换句话说，你要认识腮乎是谁啦，这个跟你学到的圣经之间有没有关系？有绝对的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哦，接下来他说十一节，我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他要讲什么？我告诉你啊，学会圣经的不一定会忍耐，但是如果你跟师父，你看见师父因为认识圣经而忍耐，你会忍耐。在忍耐，在忍受逼迫这件事情上，知道谁比知道圣经管用？有没有？我记得啊，就是琪姐，琪姐今天不在啊。她呢，她读博士的时候，她很辛苦啊，她还一边教书，一边读博士，还要照顾我岳母、我岳父啊。其中我岳母那个时候是失智，然后她说还要照顾狗，还最后是照顾我啊。那可是。读到最后两年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每次回来都说：“我不要读了。我就是统一的一种制式的回答。”我说：“好啊，回来啊，我负责养你啊，你不要读了，明天跟老师说你不干了。”结果第二天又去，又吭哧吭哧，又去读下去啊。结果过两年又回来，又说：“我不要读了。”其实忍耐啊，他知不知道博士读出来重不重要？他知不知道最后要写什么？知道。他知不知道实验做得好还是不好？知道。他知不知道 data 出来了没有？知道。他知不知道投稿投成什么样？他通通知道。但就是什么，还差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在什么，不在他的研究的客观的知识里面。那些领域里面不能给他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要继续下去。当我对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不再有那么多的激情的时候，啊，所以 我是刻意把这件事情放出来，因为呢，第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十六节、十七节在处理什么？在处理知道圣经为什么会有圣经。前面是告诉你，教你圣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说，这个读圣经的师父，他读出来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啊，要让这两样东西都放在你的面前。其实最后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十五节，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同样的，你跟着师父要往耶稣走，你读了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也要能够让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往前再多走一步。这样清楚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学然后确信，然后跟谁学？学圣经，最后得到一个什么？信耶稣。信耶稣就回到前面什么？相信。所以他这个逻辑是，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清楚啊。我说了这个，我把这个经文稍微给你们花时间解释一下，我是要提醒你们啊，就是啊，像这样的书啊，人物刻画不是那个中文的成语叫做歌功颂德啊，不是，是要你看出我们借着这些人物怎么样可以最后更靠近这位主啊，但是不要学原则啊，读了人物就不要想原则，因为原则基本上是在某一个意义上它是没有生命的，知道吗？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啊，不一定是很恰当啊，就是说，你们告诉我一个房子要不要有墙柱，要不要？要不要有梁？有墙有柱有梁，可不可以住？你去住。要有水，你没有；要有电，你没有；要有灯，你没有；要有，还有很多东西啊。这些东西叫做有血有肉，你不是只有一个搭个架子就可以的。原则就好像架子，它都没有错，没有原则是不能够很稳固的，但只有原则。我要告诉你，豪宅的梁柱跟国宅的梁柱是深层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拆开来是一样的，它的 concrete 是一样的。那最后让这个是豪宅，让那个是国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打开门你就知道，人家的音响800万，你的音响8000，对吗？有没有区别？这个我不是要强调它的这个价值，我是要强调啊，人啊，抓住这个核心，因为这个核心抓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人才会活在你的里面啊。但是我并没有说哦，长老说要跟谁哈、哦，那个谁最重要，那个圣经就没关系，我没有这样讲。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要把你放在两个啊相对的位置上，让你可以更深的了解。好，有没有问题？我们等一下讨论啊，分组讨论啊。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复杂啊。如果说真道就是神的话语，明白它，然后述说它，然后把它体现啊、有人说遵行，我不是那么喜欢遵行这两个字啊，我喜欢用体现啊，体现就是你明白的，你说的东西在你这个人身上慢慢的可以流露出来，成为你很生命的一个很自然的一部分。哪一样这三样对你比较容易学？你告诉我，明白要不要学？从不懂到懂要不要学？怎么学？ 当然要有师父嘛，啊、哦！但是除了师父，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别的。说要不要学？要。第三个，怎么样体现出来，在你这个人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活出来？要不要学？要。哪一样对你来讲比较容易学？比较容易学。这是一个比较级啊，我不是说只有一样啊，也三个比较起来，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不大擅长说，但是他很会做，会做不叫体现哦，我提醒你啊，会做不等于体现啊，体现的意思有做的部分，也有什么说的部分，也有什么明白的部分，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综合的东西。哪一样对你比较有说服力？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他在明白真道，他诉说真道，他活出真道的，哪一个对你来讲你比较有说服力？有的人是羡慕人聪明，很快就明白；有人是羡慕他说得很好；有人是羡慕他什么？他的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式很令人这个折服。我的问题清楚吗？清楚啊，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借着这个来回想一下自己啊，学很重要啊，但是我的学跟你们一般讲的学不等于上课啊，学不等于上课，但是学里面可能有上课啊，但我觉得学啊，我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学最好的学应该不是上课，我到今天为止我慢慢比较能够明白，但是呢现在全世界的学都在什么上课，好像不懂我上两门课我就懂了，真的吗？真的吗？好，我考到执照了，考到执照就懂了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很多年前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建筑师，他28岁就考上了建筑师执照，从此以后他没有真正做过建筑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真正想要盖房子的人不会找他，原因不明。反正第二个原因，他跟我讲的，他说我们台湾每100张建筑师执照，真正在职业的，就是有拿执照去申请建造，真正干这一行的只有30张，境外70张啊，你也不用去想啊。你知道台湾的护士也是一样，有护士护理师执照的有100张，真正在做的大概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建筑师30%在职业的里面，还有借牌的。你知道什么叫借牌吗？就是我呢想盖房子，但我需要一个建筑师，但我没有牌，但我很会画图，你呢有牌，但是你不一定喜欢画图，因为不想干这个事情，那你的牌借我用，因为是同学嘛，那你借我用，我用你的名字去申请，所有其他的事情我来做，然后我再付你费用，这叫借牌费。会计师也有借牌啊，律师有借牌，写状子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写的，真正有律师执照的人不大会写状子，这个很多的，是不是这样？碧慧你在想什么？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告诉你，就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好不好。好，现在是8:25，怎么分就交给慧蓉了。9点吧，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看起来是没有啊。
你后来题目有搞懂吗？
我要问你问题不容易，
请讲。
明白诉说跟体现，觉得都很不容易。
所以你这个不是问题啊？
啊，不是，
是结论，
是结论，结论。
对，是无法比较出。
从我们个人讲，我们都是先听别人说，然后开始学明白，明白以后回过头来我们自己去说，我们一边明白一边说，我们一边把它体现出来。 每一次中间都会产生一个差距，就是我听别人的时候我不一定都明白，嗯，但是我明白的部分我要把它讲出来给别人听的时候又会有一个距离，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故意，这个就叫罪。爱是不自夸，从这里走到这里会，这很自然的哦，所以要小心。当你爱一个人，你要学习准确，不要夸张。你会夸张，其实你不是真正在诉说。那你说的，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个中间又有个距离，对不对？这个距离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你不知道。有时候要跟你亲近的人，他看得到你的距离，但是你自己未必都能够警觉得到，对吗？那我刚刚有分享，就是说其实我比较容易感受的说服力是另外一面，就是我比较容易失望的是哪一种？不明白的人我不会失望，嗯，但是明白了，结果他的明白跟他的说中间什么有距离的。其实这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明白十分，他讲成十五分，但有倒过来的哦，他明白十分，他只讲两分，有没有？这个叫隐藏。
那第二种你也会失望吗？
问题是第二种你要知道就很难啦，因为有的人藏得很好啊，他永远都不讲嘛，对不对？可是跟这种人有一天你知道原来他知道这么多，你会不会有点怕？会不会？会不会？
就不想讲，
就说你觉得
暗扛
啊，太不知道，这中国大陆讲的这是水太深。可是这个还好，只要他讲出来的都是真的，还 OK。那这一种到这里啊，是很容易让人失望的，就他讲的跟你看到他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什么，是有偏差，所以要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小组，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三个部分慢慢的什么，慢慢的靠近，慢慢的靠近，没有一个人中间是没有差距的，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这个差距，或者是努力追求让这个自然而然可以融合在一起，有没有问题？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或传道人，在这三样中间产生的距离过大，确实对教会是一个蛮大的伤害，而且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伤害，不知不觉的伤害。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是人啊，那怎么办？这个就是不能到那里了，所以要早一点开始。那我换一个方式讲，我自己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在信友堂聚会，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啊，神牧师还没有来，前面那个牧师已经走了，那段时间就是韩伟长老等于是我们的牧师了，他那个时候在阳明大学做校长，他就是他真的是我们是，我早上去的时候主日他一定在门口等我，他不是等我啊，他是 他就是比很多人都早到，可是他那个时候住在阳明大学的宿舍啊，他有一个官舍，阳明大学是在石牌哦，哦，当然他有一部玉龙的车子，他自己开过来，没有错。走呢，他通常都是看到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会走。这也是一种什么体现嘛，对吗？你记不记得？沈师母啊，他有一次在我们这里分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他就说一个传道人要学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就比别人早来，比别人晚走，会不会很难？你仔细看，对有的人来讲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有的人来讲，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不是都有分工吗？啊，我留下来要干嘛？这些东西都是，可是你倒过来，你这样的体现，你回过头来，它会影响你的诉说。因为我是经验到这个时候，我会回过头来听，那你在讲什么？久了以后，如果这个差距没有适度的靠近，说服力就会开始下降，对不对？其实一个好的教会，有凝聚力的教会，其实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它把这个说服力往正向去推动，而不是往负向去磨损，去磨损。有人说啊，他说我在信友堂，我觉得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他说牧师都没有来探访过我一次。哦，我说是，你是指哪一个牧师？他说很多牧师都这样啊。我说信友堂的牧师只有一个牧师来探访过我，你知道吗？只有一个牧师来探访过我，就是沈牧师。其他牧师没有人来探访过我。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是和尚还需要探访吗？你觉得这个原因可以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吗？
蛮合理的
啊，你可以接受啊？
是一种原因没有错啊。
啊，你可以接受吗？
他们觉得说不定是需要你的探访。
这个让说服力下降，对不对？对不对？因为身体肢体的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说你不用抱怨啦。我说我也没有人来探访啊，啊，这样他心里就稍微这个，哦，原来你也没有人要管你啊，原来教会还有很多人都没有人管了。但是没有人管不代表他就是一个所谓的迷失的被遗弃的啊，哦！你不要这么悲观。好啦，没有我们就记得啊，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下一次，我们就看这一本啊。没有买的也找慧荣登记一下好吗？我们准备花三次把它读完，因为它有300多页啊。我想我们每一次维持在100页上下，比较符合你们的窥靠啊。就是因为读太多，我发现你们也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可以吗？3章还是你们要加一点？不要。然后你们告诉别人啊，就是你没有看也可以来参加读书会，啊，好不好？为什么呢？你是来什么？明白的，你不是来什么诉说的啊？这也是一种体现的方式啊。你都不来也是另外一种体现的方式，啊。这本书我上次有介绍过，我非常喜欢看这本书。很多人就说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单恋，我也没有被人家单恋，我也不单恋别人。第一个，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单恋你，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知道了，他就不是单恋了，哦。 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本书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迟早会变成单恋。当你进入老年的时候，你慢慢就会越来越感受得到，我们那，你最相处最久的那一可能会离开你，啊，所以不要自怨自艾啊，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告诉你，最后大家一样可怜，啊，或者是最后大家一样都不可怜。那，分三次啊。有没有问题？这本书还没有买，赶快找慧柔好吗？好，那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主里学习，彼此更多的认识主，借着我们认识弟兄姐妹，认识活在主面前，认识那些比我们更早认识主的人，总叫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信靠。谢谢主，也让我们身上可以成为主耶稣合用的器皿，可以真的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就像耶稣是天父最完全的见证那样。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